You're listening to the Katakalam Project on Katakalam Media. I'm your host, Che Ting Ye. Last year at this time, Taiwan was embroiled in a massive student movement when activists occupied Taiwan's national legislature for almost a month. Although the protest was ostensibly about China, it brought out frustrations with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as well as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regarding Taiwan's entrapment within the globalized economy. At this important juncture, we talk with He Zhaoti, the producer of the documentary Sunflower Occupation, Taiyang Buyuan, to take stock of this momentous event in Taiwan's history and what it means for Taiwan 1 year later. Producer He is a member of the board at the Taipei Documentary Filmmakers Union and is an acclaimed documentary filmmaker herself. She is one of two producers of the film Sunflower Occupation, the special documentary project about last year's student protests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Today, we thank He 制片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谈一下《太阳不远》这部纪录片的一些观察、一些想法。
我也很谢谢你们的邀请。然后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媒体其实非常难得，就是能够以一个比较宏观的立场去看台湾在一个国际位置上面 的发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想制作这个影片到现在差不多是满了一年。好，那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了解的部分。
好，没有，这个您过奖了。那第一就是稍微想要聊一下，就是说一开始是如何有这个想要拍《太阳不远》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是说一开始是这个 project 是怎么形成的。
太阳花这个运动，或者我们说三一八运动，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运动。那当时其实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独立纪录片者的组织叫做纪录片工会，我想它可能是华人唯一的一个自主性的团体，它是由台湾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组成的。工是这个工人的工，因为我认为纪录片工作者他本身也是劳动者嘛，是 workers。所以这个工会在去年是第八年，所以纪录片工作者在大家合作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合作的默契。所以当太阳花运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到现场都有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的伙伴、好朋友、导演们、制片们都在拿着摄影机在那边拍。那我是纪录片工会的监事，当时我心中有个焦虑，就觉得说我慢慢发现这个事件其实会未来的发展它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会很难以预期它的大的规模到底会到什么规模，可是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那到底有没有在现场记录做有完整的计划的记录？看起来是没有。所以一直到3月23、3月24号，就是行政院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流血的镇压。其实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纪录片工会就很紧急的开了一个会，我们就召集我们的会员说，有兴趣来帮忙的人，我们应该要来做有系统的记录，至少我们需要24小时都有摄影师在那边记录，以免到时候我们要看素材，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历史的素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一些比较亲主流的说法，或者是都是大众媒体的说法。所以那个会议其实开得很仓促，可是有很多人就进来说他们愿意做志愿义务的来帮忙。所以说到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说我们有观察到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就是太阳花运动有发言权的，在早期其实都是大众媒体。那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们一向对于大众媒体是比较有戒心的。因为大众媒体它代表的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那它也是非常市场取向。所以作为纪录片工作者组织的工作人员，我想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记录下在这个社会里面非主流的声音是什么。然后这牵涉到 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诠释的争夺、所以我把它视为是一个诠释权的争夺战、我们要在主流媒体的另外一边去把这个争夺权诠释权给抢夺下来、
所以就是说像有就是他有英文他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媒体新闻是历史的草稿、right? So news is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right? 所以就是说也不能只有让他们去写那个草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另外一个声音，这样子。
对对，就是这牵涉到这个草稿是谁写的，
对对，
它的版本是谁的，它是属于人民的，还是属于
市场、
黑金政治政客，还是属于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市场？
那个就是说，您刚才讲到很多伙伴，他们是也是第一时间就在当下，那他们那个时候是以。记录者或者是以运动者 的心态或身份在当、在场嘛，或者说你们因为就是说拍这部纪录片然后融入了那整场的运动、那当然会很多人误会说那你们是记录者呢还是运动者呢、还是都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们个人的立场怎么处理、或者是说你们怎么就是说个人的立场是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立场你们怎么去就是说在当下去用很客观的角度去记录、或者说你们是不认为说一定要以客观的角度去记录、或者说跟运动者之间有什么合作或者说有什么可能会有冲突的地方
OK好，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我们是记录者还是运动者，哈，或者是各占多少的程度。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主观跟客观的问题，哈、有关记录者还是运动者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的成员是非常非常进入这个运动的，他们一开始其实就进入立法院，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导演，就是因为这部片是一共有九个短片作为主题、所以我们有九个在里面工作的导演，其中一个短片的导演呢，他一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带摄影机进去、他就是一个运动的参与者、然后他进去以后就被周围的朋友笑说你不是纪录片导演吗？那你为什么不带你的摄影机来？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在这边占一个位置？哦、因为我们的资源都很有限啊、所以你下次进来的时候，你要不要就把你的摄影机带进来、所以他就乖乖的把摄影机带进去、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应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作为记录者，我们都很尊敬运动者。好、记录者跟运动者是两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专业。那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说做运动很简单，事实上非常。非常非常难、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尊敬和尊重的专业，所以 我并不认为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很僭越这个自己作为记录者的角色而声称说我们就是运动者、我们可能够不上运动者的那种专业度、所以我们可能是跟我们理解运动者的想法跟概念、那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理解，是因为纪录片工作者常常他会是站在主流的对立面去看、就是一个比较被压抑的声音，他背后的最深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因为这些理解和同理，所以记录者会很容易跟运动者走在一起，而且走得很近，而且是愿意一个是记录一个是被记录的关系、所以在这样子的理解的基础之下，我们这些纪录片工作者就去记录这些运动者、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运动者跟记录者共同合作的一种关系、对，那、这样接下来对就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们这样子客观吗、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纪录片永远不会是客观的、纪录片它一定是带有观点的、而且纪录片提出观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两面俱成的新闻媒体，比如说 Daily News 那种每日新闻，它就是会他们一般有一个最基本 的操作方式，就是说 你给了正方的意见，你一定要给反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说这正反两方到底在他们的争议是什么，矛盾是什么。可是拍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必须问问题，然后我们也必须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嗯，
所以我们并不是客观的，可是这不表示我们是独断的，
嗯，
我们是有观点的，
嗯嗯，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纪录片跟 这部纪录片跟其他很多的一般纪录片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您刚才讲的算是一个冲突因应这个事件的一个 project，
嗯，
然后有很多有你说九位导演合作下的产品，那之间的合作过程是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
好，我们一共有两位制片，
嗯，
然后一共有九位导演，好，一起工作，然后在这背后其实整个团队更庞大的是我们有42位摄影师，
哇，
在现场，然后对不起我说错了，有24位摄影师在现场，好，然后有42位的义务工作者在帮忙做记录，而且他们提供了他们的素材，就是他们的 footage 来作为一个资料库 的行程，那再加上一些周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剪接师、配乐、动画导演等等，它其实是一个超过100人的一个 project。那最核心的当然是这9位导演，因为这9位导演他们就最后拍出了9个短片出来。那合作的方式就是，第一就是刚刚有提过，因为纪录片工会的关系，大家有了一些之前合作的默契，所以工作起来其实蛮容易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各种各样的讨论，从我们到底要记录什么，然后到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说，人物是谁，我们要拍哪些人，我们要拍哪些事件，那最后我们要把所有的素材打散变成一部长片，还是说我们用9部不一样的短片来形成，所以我们开了非常多的会，所以在这些工作会议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凝聚故事的过程。那包括影片，那纪录片在完成之前，我们会有很多的 rough cut， 就有很多的初剪。那初剪阶段其实都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导演都一起来参与，
oh, okay.
然后一起看、一起给意见，这样。这个其实对于纪录片导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通常我们都不太愿意把初剪拿出去给不同的人看，
嗯，
对，我们会给我们想要听意见的人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要心脏很强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导演都非常棒，他们非常的心胸开阔，愿意接受很多很多的意见，所以是在这样子不断磨合的过程里面去凝聚我们的合作的默契。
I see，OK， 那稍微讲一下，318运动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电影简介里面有写着是说，青年们冲进立法院之后，面对着最基本的追问是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公平。那您认为就是说，他们在这一年来，他们有所谓找到这些答案吗？或者说他们有没有离这些答案更稍微就是说更近一点呢？
我想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可能作为一个，简单做一个观察报告好了，就是用这样的立场来说，比较不会有一个僭越自己身份的危险，因为就是如同我刚刚说的，运动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专业，那就是如同我刚刚说的，运动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专业，我想我自己的观察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要走非常非常的久，甚至要走一整个世代、一整个世代这么的久，因为我自己是相信，任何简单的答案，它可能会有一些危机，会有一些危险，它可能会是一个粗暴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民主化的那种，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草根民主精神的那种过程的答案，所以我自己的观察是，至少台湾在青年世代这个部分有找到一些可能性的出口，因为在一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同的青年团体开始做阻挡的这个动作，然后或者 有一些 NGO 他们的能量在太阳化运动这个范畴被炸开来之后，其实这些能量是非常丰沛的，在充斥在台湾的各地， 所以我觉得整个发展的过程是让人蛮乐观的。
嗯，
可是当然就是，太阳花这个运动它不是一天之内发生，
对，
好，它是之前已经蓄积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和能量，哈、嗯，所以它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到后面会有什么可能的延续的发展，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嗯，
可是我一直在讲说，很多人会问我们说，我们拍的这个纪录片一共有九个主题嘛，那可是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没有被包含在里面？
嗯，
哦，那我会觉得这个事件因为它预计了非常的久，哦，有很长时间的酝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精彩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纪录片它在，因为我们真正在做的时间只有大概六七个月的时间，
嗯，
就是就一个正规的纪录片的做法是需要大概至少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记录，
嗯，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要把这个事件做到穷尽的话，要说清楚这个，而且要很有观点，很深入很深刻的说清楚，它可能会需要，它有点像一个拼图的过程，它需要2000块的拼图，可是我们现在只有9块的拼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公民力量，包括不管是主党还是做 NGO 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媒体今天来谈这个东西，它都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像纪录片是一种，或者是广播节目是一种，公共论坛是一种，或者是做各种可能的艺术创作，或者是发言，或者是研讨会等等，去把这些拼图拼得非常的丰富而多彩，那我觉得在台湾内部来看的话，我们很缺乏公共论坛，很多事情都是私下谈，或者是很多它就会变成一种恩怨，对，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汇聚给公共资源的一种公共论述，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要让它公共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2000块的拼图如果可以很公共化的被看到，即使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矛盾，譬如说像现在的阻挡的运动，
对，
可能内部有些矛盾，可是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对，因为这些都是公共化的在处理台湾的很多的内部的矛盾，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搞不好说2000块的拼图，那想问一下，就是说反对的声音或者是当时沉默的声音，他们有没有就是说机会去观察到他们在这过去这一年是有怎么样的演变？
我觉得还在发展中。
OK，
对，还在发展中，因为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说这部片出来之后，我们已经相对变成一个小的主流。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些反省。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这部片它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它只是最快的捕捉到一些事情的一个简单的形貌，
也算一个草稿，对，
它是一个草稿，然后它的不足之处就是需要很多人来反对它或者是不同意它，很多没有被呈现出来的声音，它能够有机会说出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那我们的声音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被压抑，就是差异是相对的，认同虽然是一个很巨大的很重要的运动的过程，就是认同政治它很重要，没有错，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是差异政治的问题，就是说差异的相对性会让很多越来越小的声音一直被盖住，所以当我们变成一个相对的一个小主流之后，我们要去反省的就是说那我们盖掉了哪些声音，我们如何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里面把这些更小的声音能够有机会曝光，让他们说话，所以现在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几位合作的导演里面有很多位，他们其实是继续在拍他们放在太阳不远里面的这些主题，譬如说像那个玉清，就是在拍之前拍过公民不服从的那位导演，他也在拍就是当时323的震爆之后的这些青年，他们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对，所以需要很长的过程，才能够来把这些话能够说清楚。
那我们讲到就是说被盖住，就是说小声音大声音，那放在这个算是国际或是全球的观点来看，那很多人他就是
会质疑，会问说，哎，像说香港的占中运动，雨伞，Umbrella Revolution， 那就是说有很多的，算是至少说西方媒体去关注它，那当时太阳花运动也希望有西方的媒体去关注它，那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当然跟这个香港比起来是就差很多这样子。那您对于就是说国际上或者说至少说西方媒体关注台湾时事或议题的这个态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他需要转换一个语汇，去用更国际化的语言说清楚台湾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我自己是住在台湾，所以自己的观察是说台湾有一些讨论可能是非常内部的，内部到可能外界很难去理解。那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大众媒体就是在一种习惯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们习惯讲一些比如说谁闹了什么笑话，或者是谁闹什么绯闻，这些问题。可是对于一个有国际观点 的观点和说法，其实是非常能力是非常弱的，所以这个都影响了国际上如何能够了解台湾。因为事实上住就是常住在台湾或者是从外地派来台湾的国际媒体，那些记者可能他们的中文也都非常好，所以这其实不是语言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如何把这些语言在很内化的状态之下把它外部化，让外界能够理解我们。那因为我另外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国际上对于台湾跟中国的关注的确是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先天比较劣势的那个部分。那我自己因为在两岸三地有做一些就是协助比较年轻导演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西方的，因为其实最主要的纪录片市场还是在欧美，在西方，当他们在看或他们要购买购片的时候，同样的题材或同样几乎同样的故事模型发生在台湾和中国，他们就是会比较容易去买中国的，因为他们真的急切于想要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在现在这么的强大，它其实对很多国家都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了解中国和读懂中国看懂中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可是相对来说台湾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威胁，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中国它有一个理由让大家非得去关注它不可，因为大家觉得说它造成威胁，那就是说台湾或许也要有一个理由让大家非去关注它不可，当然不是说故意去闹事或故意去造成人家的威胁，不过就是说是不是去找出一个语言或是一个讲法，就是一个 framework， 就是说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应该去关注台湾。
对
OK， 那之前您之前是记者，在资深的记者，那在媒体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您觉得以记者的观点跟以纪录片制片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Daily News， 它算是一个算是记录时下发生的事情的某种的一个形式。那你觉得说台湾主流新闻媒体在报道太阳花运动的当时，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因为他们的形式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特性或者他们的一些操纵的手的方式，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没有看到，而您通过制作这个纪录片而有看到，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在可能太阳花的运动发生的时候是一种，它有一点，我觉得主流媒体还是有一点亏奇的那种味道，对，因为实在是太让他们兴奋了，居然有一群年轻人去攻占立法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确就是台湾的主流媒体完全无需认证的、是台湾主流媒体的对于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兴奋， 可是可能比较缺乏就是说的确我们看不太到深入的分析、
嗯、
如果我自己要去做 research 或者要 找深入的分析，我可能真的要去网站上面去找一些比较能够文字上文字媒体哈、
嗯、
能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背后的原因静音到底是什么、嗯、所以就主流媒体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主流媒体他们因为媒体的背后的政治经济的背景的原因，造成媒体在呈现故事的时候，呈现新闻故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立场、
哦、
他们即使有做两面俱成的工作、哦、的动作，还是一样那个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哦、那再加上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就是重要媒体其实被中国影响的那个状况也是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啦。那就拍纪录片来说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穿过这个一重一重的雾霾、哦、媒体的雾霾、去看到那个雾霾下面的这个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媒体分析的纪录片，我们不需要去分析这个雾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哦、可是我们可能会需要更深的去扎根到这个，我是说拍纪录片进入这个土地里面去看，就是说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发生这个运动的城市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运动，它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有哪些、
嗯、
这个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可能还做不到，可是我会很希望以后跟太阳花运动有关的纪录片可以做到更多的分析。
嗯哼，那本来是想要问有没有续集这个问题，那几乎刚才的答案就是好像就已经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说太阳不远，当然听起来是希望说还会有，当然 不一定是说是西果的续集了，可能就是说后续还会有很多记录这个运动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跟它带来的一些社会上一些变动，去甚至说一直去回顾这个当时的那个事件，再去更深入的了解它，这样子应该是当然还会有后续的一些计划跟想法。
我想可能不会是一个真正是太阳不远二续集的形式、哦、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做一个工作，就是我刚刚有提过我们有42个朋友、
嗯、
他们义务把他们在现场拍到的东西提供给纪录片工会、
嗯、
其实我们建制了一个太阳花运动纪录片工会的工作小组，然后里面有一个资料库、
嗯
哦、影像的资料库，除了对个别的访问之外、哦
嗯、
像那种当时现场的场景、
嗯、
当时到底大约就是发生了什么事的这些梗概的素材我们其实都有，那都存在纪录片工会里面。那我们就很欢迎，就是未来就好像我刚说的，我们现在在2000块的拼图里面只占了9块，可是我们很鼓励很欢迎10块11块一直不断的被拼图拼下去。所以如果以后有人要做非盈利式的用途，纪录片工会会以非常非常低的几乎只有处理的手续费让大家取得这些素材。其实这个计划原先是我提的，我几乎就是在323那天想到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人其实大家都有手机，很多
对对对
很多素材是用手机拍下来的，
而且那个时候它有那个就是即时的影像。
对 对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当时那个晚上我在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资料库，它是人民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主流媒体里面的资料库。第一，主流媒体的那些观点跟他拍摄的角度会是主流媒体他们自己要的，可是他可能不是站在人民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一边的声音。然后第二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做影像的时候，如果要跟主流媒体买素材，那个是天价，非常非常的贵。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独立的工作者来说会是一个太大的负担、所以当时我就去纪录片工会提说，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资料库，让它变成一个公共财。它需要具有公共财的 的精神。
嗯，
可是因为旧片工会自己要运转，
对、
哦、所以我们需要收小额的处理费来支应我们的行政人员的支出、
嗯
哦、所以它会是一个未来如果有所谓的续集的话，它会是一个可能性、
嗯
哦、因为很欢迎大家来使用这个资料库。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导演他们也后续再拍一些他们有兴趣的题目。
对，嗯，那所以太阳不远这部纪录片现在2000块的拼图里面有9块，
对，
那所以照这样算起来的话至少会有在19部，当然不能这么算啊。 那今天就先非常谢谢贺制片给我们就是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其实还就是让我自己也很深刻的思考一下，就是说记录媒体甚至是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形式怎么去看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然后怎么去思考这么大的一个事件。那就先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谢谢谢谢
谢谢。This is Che Ting Ye, and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Katagalan Project on Katagalan Media. Find this on our website at katagalanmedia.com. That's KETAGALANmedia.com. Or find us on Facebook, Twitter, or Instagram.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tune in next time.